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建议您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这样回国之后仍然能够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到真相。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请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县冤狱九年，辽宁刘庆香再被枉判三年；四川米易县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非法劳教判刑案例。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9号报道，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法轮功学员刘庆香女士2020年5月在市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清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尤先川带人非法绑架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铁岭市看守所，后被清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诬告到检察院、法院。2020年8月份被清河区法院枉判三年。刘庆香女士今年64岁，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多次被迫害，被非法拘留、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非法刑期达九年之多。她曾遭吊铐、电击、冻等惨无人道的折磨，曾经在马三家劳教所被摧残的精神失常。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9号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来，四川省米易县有近3000人次遭绑架、抄家、罚款，多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几十人流离失所，至少34人次被非法劳教，至少43人被非法判刑，至少11人被迫害致死。天网恢恢，恶人榜。2019年5月，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更加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对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官员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正在更完整的收集、整理和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的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以下是明慧网近期收到的被举报者名单：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金学强被举报，甘肃省庆阳市政法委副书记樊广森被举报，辽宁抚顺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彭越、耿丹、魏振兴被举报，吉林榆树市国保大队恶警石海林被举报，黑龙江密山市855农场李金洲被举报，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社区警务大队副队长杨磊被举报，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现任政法委书记唐建军、刘海清及公安局局长郭辉被举报，四川省西昌市原610办头目陈奇被举报，张家口市崇礼区公安政保大队陈建军被举报，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政法委刘兴勇被举报，茂名市原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何成华被举报，吉林省榆树市610头目王帅被举报，山东寿光市公安局副局长兼610主任宋立文被举报。觉醒世人的郑重声明。刘瑞民2002年8月27号郑重声明：我妻子修大法，在2020年8月25号下午3点半，居委会一人及六个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突然敲门闯进我家，说我家门上贴着带有真善人好的福字，要让我妻子签字，不然就带走。不管他们怎么恐吓，我妻子就是不签，他们就把我拉到一个屋里，说了很多恐吓的话，逼着我带妻子签字。我被逼无奈，为敷衍他们，就签了。他们走后，我心里很不好受，因为我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好的。妻子修炼这么多年，身体很好，她的所作所为，我都从心底佩服。我也知道修炼大法的人都是好人，特此郑重声明， 我所签的字全部作废。今后我一定继续支持妻子好好修炼，为早日解体邪党出一份力。法轮大法好。孙云水2020年10月15号郑重声明，在江泽民集团迫害初期，我因不明真相听信了邪党电视的谎言宣传，曾经说过诋毁大法的不负责任的话，糊涂的认同学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对政府对当权者是一种威胁。通过大法弟子这些年不断地讲清真相，我明白了大法真相，知道了江泽民是出于妒忌而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好人应该是越多越好，真善忍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现在我郑重声明，以前我所说所做的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我也想成为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梁铎2020年9月26号郑重声明，我在外地工作，8月份的一天，我接到610警察打来的电话，问我你妈妈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由于害怕说了一句不练了。妈妈一次一次被关押迫害，使我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为了让妈妈早日出来，我也花了不少钱，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迫害。由于害怕被迫害，我才违心地说了这一句假话。现在我认识到这么说是不对的，特此郑重声明，我说的不练了这句话全部作废。我妈练功后无病一身轻，与人为善，对谁都好，我们全家都受益，这是事实。我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要继续支持妈妈修炼法轮大法。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 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丹麦民众说，我们非常清楚共产党的邪恶；蓬佩奥发表演讲，谴责中共迫害信仰自由；每逢周末，丹麦哥本哈根法轮功学员在库尔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告诉人们仍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迫害真相。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不少人主动过来咨询和签名，支持反迫害，拒绝中共。一对丹麦年轻人很长时间远远地看着学员练功，然后两人主动过来签名。他们表示，我们知道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一位丹麦中年女士，她知道中共强摘器官的罪行，所以她一看到学员举办的活动，立即上前要签名，支持反迫害。她还在征签表上的评论栏里写道，立即停止活摘器官，停止这种灭绝人性的惨无人道的罪恶。两位来自立陶宛的女士问学员，我们怎么能帮助你们？签名可以吗？我们来自前共产党国家，非常清楚共产党的邪恶。学员在交谈中知道，他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器官情况都有了解，他们临走前向学员表示祝福。在17日弘法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大约70多岁的丹麦女士霍尔姆被练功场景所吸引，驻足静静地观看了很久。学员问她是否对练功感兴趣，并告诉她我们周末有免费教功。没想到她指着正在练功的学员说，你知道吗？那个站在前排中间位置的男士，我能感受到他强大的能量，而且能量传递给了我，我浑身上下感到热乎乎的，简直太神奇了。学员问他是否了解法轮功及其被迫害的情况，他说，我都知道，但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共要控制人的思想。于是学员跟他谈了中共不是在中国产生的，是外来的邪灵，他如何控制中国人的思想，毁坏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等。他告诉学员，他有一个朋友曾在中国留过学，给他讲过一些中国文革期间亲眼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事，他感到太不可思议，太可怕了。他主动在拒绝中共的征签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10月3日，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通过视频向佛罗里达州一个保守的基督教组织的盛大活动发表演讲。蓬佩奥在演讲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蓬佩奥说，作为美国的外交官，他在世界各地行走，重申美国的立国之本，宗教自由的传统理念。世界上很多人不敢发声，但美国敢于挺身而出，为受迫害的民众发声，成为黑暗中的灯塔。蓬佩奥说，他刚从欧洲回来，看到美国的良善，如何帮助人们逃脱共产主义的迫害。 他说，每一个人都是由创世主创造的，有着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神创造了我们，这是人的本质。他说，宗教自由是我们的首要自由。当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实践信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理解我们要如何生活。在中国，中共如此明目张胆地变本加厉地迫害人权，有100万的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国的基督教徒被强迫要悬挂毛泽东像。他说，和平的法轮功修炼也在中国受到禁止，法轮功修炼者受到大规模的关押。我们和川普总统已经就这些迫害发声，我们也采取了行动去追责那些有责任的人，同时我们也呼吁全世界的盟友去做出同样的决定。蓬佩奥表示，需要谴责对宗教信仰的迫害，无论迫害在哪里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要无惧无畏地为宗教自由发声，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要做的正确的事情。我们的政府将在每一天为宗教自由而努力。他说，我们的政府尊重生命，我们要让美国人享有自由，享有自由信仰的权利。我要重申，美国是个独特的国家，不仅要保护自己的人民，还要帮助其他的国家去保护他们国家的人民。他表示，看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力，我们要发声，要挺身而出。当其他人因恐惧而不敢发声的时候，我们要发声。同时，当其他人在黑暗之中时，我们要作为光明的灯塔。他说，我并不是孤军奋战，每天早上，当我来到国务院的时候，我都会寻求神的指引，我会祈祷，希望神能帮助我，在他的慈悲下生活，行使神赋予我们的职责。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精准预警15年前的大纪元郑重声明开始被印证。文章发表于2020年10月16号第819期明慧周报中国版。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大纪元编辑部于2004年底发表了系列评论《九评共产党》，引发全球华人三退大潮，即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九评共产党》指出，中共是一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的最大魔教组织，其本质是假恶斗，是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反神佛的邪恶生灵。15年前大纪元发布的郑重声明中提到，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被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他组织的被邪恶盯上受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作证。从今天的现实发现，这段话开始被印证了。10月2号，美国移民局颁布政策指南，强调执行禁止共产党及其有关联组织成员移民美国的规定，在华人社会产生巨大反响，引发中国大陆及海外华人急办退党，用真名退党人数激增。因为移民局不接受被动退党的方式，比如因党龄、团龄、队龄到期等原因自动退出的情况，移民局需要有主动退党的证明。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称，仅10月3号到5号这三天，在该中心网站上以真名办理退党证书的人数就比平日增加了几十倍， 创下单日历史新高。进入庚子年，时局快速巨变，由于中共隐瞒疫情祸乱全球，以及其战狼外交招致美国及其盟友罕见协调一致，形成全球围剿中共之势。可以想象，未来或许会有更多国家效仿美国，禁止中共组织成员移民入境。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指出，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美国移民政策上给人以退党机会，因为针对的不是党员个人，而是中共组织。西方社会已经逐渐认清是中共邪恶，而中国人民也是受害者。10月1号，美国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将中共认定为跨国犯罪集团，对其进行起诉和惩罚。15年前，很多人对大纪元郑重声明不当回事，但是该来的还是来了。希望这个精准的预言能给人带来思考，珍惜神佛的慈悲，因为真正对中共清算时，就不是被拒绝移民这么简单的问题了。真实的信息像空气，人们渴望得到真相，就如我们渴望新鲜的空气。当大陆官媒把足球名将郝海东称作 H 先生，严厉谴责时，国内的民众一片茫然。 H 是谁？他做了什么？郝海东说，我们俩在内地网上信息全部遭删除，连百度都无法搜到，可见他们心虚。人们在追问真相在哪里？有网友说，破网非常重要，有很多想看外面世界的人苦于没有办法。为了隐瞒敏感话题和真相，从1998年开始，中共花数十亿美元打造了防火长城、金盾、绿霸等网络防火墙，一切为了监控、洗脑和维稳。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公布了2019年度网络自由报告，中国连续四年排在最后，中共的网络审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突破网络封锁，俗称翻墙，就成为大陆民众获得真实资讯的重要办法。破网软件像一把金钥匙，带你畅游真实的世界。自由门、无界浏览、网门等绿色破网工具，可通过翻墙网址、二维码、邮件等方式免费下载并馈赠亲友，全程加密浏览，匿名安全。突破封锁，您能看到海外的第一大中文媒体新唐人、大纪元，您能访问中共最害怕的明慧网，您能自由使用谷歌、推特、脸书。香港反送中200万人游行的呐喊，您可以听到；武汉封城前后的真相，您可以找到。足球名将郝海东让中共心虚的惊人之举，您可以看到。突破封锁，让自己与世界相连。世界正在聚焦中国病毒学家严立文博士报中共瞒疫真相。真相是希望，真相是路标。当灾难来临，真相能助您找到逃生的方向。当您遭受侵害等危险，您可爆料，让世界知道。为了每个善良的人不再恐惧、孤单，无数正义的推墙之手在为您撑起一片蓝天。为2020祈福，祝您平安。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参与迫害的警察峰回路转的人生。故事的主人公陈阳曾经是湖南某地的一名派出所警察。1999年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后，
他完全听信了各媒体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并直接参与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可是后来他的人生却发生了逆转，那么究竟是什么机缘让他彻底转变了认识，并最终坚定地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陈阳原来是一名派出所警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无知地听信谎言，参与了对法轮大法弟子的迫害，也因此有机会接触了很多大法弟子。有一个问题让陈阳始终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全国竟然有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高官和事业成功人士都在学练法轮功，而且一旦涉足其中就都很坚定，这是为什么？2004年在一次和大法弟子的接触中，一位大法弟子谈到的一段亲身经历使陈阳很震撼，让他不得不去认真思考这个严肃的现实问题。这位大法弟子说，我以前并不相信神佛，更不相信人能修炼成神佛。我的妻子很早就走入了大法修炼，修炼后身体比以前确实更健康，她一直劝我修炼法轮大法，我也没动心。一天她拿着一本书来到我身边，非要读给我听，我正闲坐没事，就勉强听听吧。听着听着，突然我看到眼前出现了一个快速旋转的圆点，我当时吃了一惊，心想，难道这就是书中说的法轮？我在心里对这个圆点说，如果你真是法轮，就请变大一点，让我看清楚。瞬间，这转动的圆点一下就变得像电风扇一样大，正转反转着，看得清清楚楚，确实就是法轮。这让我非常震撼，不用别人多说，我走入了大法修炼。听了这位大法弟子叙述的亲身经历，陈阳心想，这也太神奇了吧。虽然将信将疑，但理智告诉他，这位大法弟子绝不是在编故事，这法轮功或许真有这样的神奇，那我也去研究一下看看。陈阳拿了一些从法轮功学员那里搜来的大法书回家看，另外在网上下载了大法师父的经文，陆陆续续看了两年多，希望也能从中看到一些神奇。虽然始终什么也没看到，但是他却慢慢地对大法感兴趣了，特别是书中讲述的知识、大法的法理、观点，别开生面，真是闻所未闻，令他大开眼界，茅塞顿开，获益良多。学大法师父的著作，陈阳至少有两方面的深刻感触和认识。他说，一是人除了肉身外还有元神存在，他不随着肉身的死亡而消失，他一直在六道轮回中往复转生着。科学上认为我们的大脑有九成没有开发出来，使用不了，其实只是被锁住了而已。人通过修炼可以得到升华，随着升华可以一步步解开这些锁，释放人的大脑。我在网上看到了湖南通道县再生人的文章，那里有100多个再生人，国外有濒临死亡试验和气功诱导往事疗法，受试者在元神离体后能记起前世的事情。二是宇宙中蕴藏着一个天机，就是宇宙中有一个永恒的法则，那就是真、善、忍，这就是宇宙的特性，而宇宙这个特性就是佛法的根本，违背了这个特性就必然受到这个特性的制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原因所在。有多少人思考过，许多现象大多数人以为是自然状态，其实就是由宇宙的特性所决定的。除此之外，陈阳对天地、人生、神佛等很多解不开的疑问找到了答案。他还认识到转法轮是一本指导人们往高层次上修炼的系统著作，法轮大法不是迷信，它是博大精深的超越人类知识的科学，它更是破解天地、人生、神佛和引领人返本归真的一把金钥匙。真正明白了这些道理，陈阳眼倦唏嘘赞叹，难怪古人有朝闻道夕可死的感慨，难怪历史上很多皇帝宁愿放弃地位也要去修行，难怪世界上那些获得巨大成就的大科学家大都虔诚地信仰神佛， 难怪全世界敬仰神佛、拥有信仰的人如此之多。原来人生竟然还有如此美妙殊胜的一条返本归真的大道。以前陈阳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看透了，内心还嘲笑别人迷信、愚昧。此时他觉得自己真是坐井观天，枉活在世了。他内心对修炼充满着无比的热忱和向往。2007年，陈阳义无反顾地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正式修炼后，他努力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修心做好人，道德境界在快速提升着。从练功开始，大法的神奇就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修炼一段时间后，他的身体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以前他患有风湿和神经衰弱，虽然不是什么绝症，但膝关节经常疼痛、怕冷，还经常失眠。陈阳修炼20多天后，一天突然感觉膝关节里面发烧，热胀得不行，持续了几天，从此他的风湿就好了，失眠症状也没了。陈阳说，可能有人不理解，不用打针吃药，只要修炼病就能好，那还要医院干什么？其实他是有科学道理的，人生病了，身体出现状况了，吃药打针及其他治疗方法都是为了杀死病菌和增强身体抵御的能力，而我们练的功本身就是高能量物质，它储存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能自动杀死病菌、抵御病菌，层次越高，这种能量越强。这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中，有许多医院治不好的疑难绝症，练法轮功却好了。修炼一段时间后，陈阳的天目也开了，能看到另外空间美好、壮观、殊胜的景象，还出现了宿命通功能，知道了许多自己和他人前世今生的情况及因缘关系。陈阳说，古人讲三尺头上有神灵，这确实是真实的，只是不修炼的人和天目没开的人是看不到另外空间存在的真实景象的。从修炼到现在，陈阳也经历了许多磨难，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逼迫他放弃修炼。在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和讲法轮功真相的过程中，多次遭警察绑架，但这些关难他都坚定地闯了过来。有一次，他和8位工友同时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关在派出所的大厅里，由20多个警察严密看守，门窗全封闭。可就在这众多警察的警戒下，陈阳神奇地走出了派出所。这件事情震惊了所有相关人员和各级领导，这让他们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陈阳说，大法就是神奇，就是玄妙，人们只从表面的逻辑推理和科学论证根本是无法解开的。2015年最高法院推出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新规，从而引发了全国21万大法弟子公开实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诉江大潮。陈阳也把控告状邮寄到了两高。陈阳想，既然都实名把江泽民告了，那干脆利用这个机会也对当地高层党政部门人员好好讲讲法轮功真相。于是他就着手给省、市、县和政法委、公安的领导人员及单位领导写了公开信，把他这些年来所遭受的迫害和不公的对待、修炼前后身心的变化和一些神奇现象、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大法弟子所犯下的具体罪行和给国家及人民造成的灾难后果、法轮功学员放下生死反迫害讲真相的目的和意义等等，都做了认真陈述，同时在法律上详细指出了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手段完全是违背现行中国法律的，因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即使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的14种邪教中都不包括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在法律上都是合法的。同时陈阳也用慈悲和正念希望唤醒他们的正义良知，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刚开始看到信的那些领导非常紧张害怕，分别找陈阳谈话，他都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真相。陈阳说，江泽民这种人既卖国又贪腐，既镇压六四爱国学生，又残酷迫害法轮功这么一大群好人，罪大恶极，人神共愤， 现在既然提出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就应该人人平等，这么一个千古罪人难道不应该控告吗？他犯罪就能例外吗？陈阳又和他们分析形势，同时用大法弟子的慈悲劝告他们，千万不要对大法犯罪。陈阳还说，我的修炼经历您听了，可能怀疑有些内容那么神奇，是否真实？其实这些都是我实实在在的经历。我真心盼望每个人都能理智清醒，赶快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自救，千万不要再反对法轮大法，更不要参与迫害。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袁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从前在日本天皇时代，有位叫藤原敏行的左近少将，他擅长写作一种叫和歌的日本诗歌。因为隋唐时代中国的书法传到日本，日本人非常崇拜东土大唐的文化，当时学习汉字书法成为时尚，于是形成了书道。藤原敏行很喜好书道。与此同时，佛教文化由中国传入日本后，日本很多人开始研习佛法，书写佛经。敏行对佛家经典也很感兴趣，他的一些朋友都来委托他书写佛经，他抄写了大约200部，约2卷的佛经。那么藤原敏行又经历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这就讲给您听。一，带薪写经被传唤。有一天，敏行突然去世了，可是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还活着，一些面目可憎的名士突然闯进来，将他五花大绑，强行带走了他。他心里有点不平衡，心想，即使是奉天皇谕旨来抓我的话，我这种身份的人被这种无礼的方式对待，也太不近情理了。于是敏行问道，我究竟犯了什么错，受到如此对待？明士回答，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奉命一定要将此人抓来，所以我们才带你走。不过你书写过佛经吗？敏行答道，写过。明士又问，你写过多少？敏行说，受朋友之托写过2卷。明士说，正是因为此事才传唤你到冥府。随后几个人一言不发向前赶路，这时大约200个令人恐怖的士兵们披甲戴盔，两眼闪着雷电般的光芒，口若火焰般鲜红，像鬼一样的骑着马过来了。敏行见此阵仗，心惊胆战，快要吓晕倒了。士兵们看到敏行，走到了他的前面。敏行见状问明士，这些士兵是什么人？明士答道，你不知道吗？这些正是托你写经的人们，本来期望凭借你书写佛经的功德，他们本可以转生到一个好的世界，或者天人，或者再投胎为人。可是你书写佛经的时候从不精进，不计肉食，七情六欲，胡思乱想，甚至满脑子淫邪的念头，致使他们未能获得功德，而转生为暴戾之身。他们憎恨你，所以告到冥府，要求把你抓来报仇，本来是不应召你入冥界的。敏行听罢这番话，身体感到碎裂般的痛苦， 五脏俱焚。他问道，那我将如何被处置？明史道，你竟问些愚蠢的问题。他们会用剑将你切成200份，每人一份，每一份中都有你的心脏，你会痛苦不堪的。米行听罢，感到无法承受般的痛苦，他悲伤地问，怎么才能解脱呢？明史答道，我不知道，我无法帮助你。米行不由自主地迈着脚步，恍惚中来到一条河边，看见河水像墨水一样的漆黑。米行心里觉得这河水真是奇怪，就问明史，为什么这条河的水这么黑？明史回答，这都是你抄写佛经用过的墨水变成河水在流。米行又问，那为什么河水腐臭乌黑？明史答道，以清净之心书写的经文都被天公收纳，像你那样以污浊带秽之意念书写的经被弃之荒野，墨水被雨水冲掉，汇集成这样的河流。米行听了更加惊愕了，米行哭着对明史说，那么如何才能得救呢？无论如何请帮帮我。明史说，看你现在的样子实在可怜，但你罪业深重，我无能为力。这时有人过来催促，很快他们来到一个大门前，那里很多人被绑着四肢，也有很多人脚带着枷锁，从各个地方来，挤得都没有地方站了。二，发愿悔过返人间。先前的200个士兵仇恨地看着米行，恨不得把他立刻粉碎。米行更加恐慌和不知所措，他再次问明史，真的没有什么好方法了吗？明史说，你只能是立誓要写4卷经书，看看如何。米行就在进大门前心中暗自发誓，今后要继续完成书写4卷经书，忏悔过错。随后他被带到了阎王殿上，殿中走出来一个冥官问，此人是米行吗？明史答道，是他。冥官责怪明史这么晚才将人带来，接着冥官问米行，米行，你好好听着，本官问你，你在人间修成何种功德？米行答道，没有什么功德，只是曾受人之托写过200部的佛经。冥官又说，你的阳寿本未尽，但因你以污秽之身心书写佛经而被传唤到这里，现将你交给那些告发你的人，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处置你。米行惊恐万状说，我发誓要写4卷佛经，如今才写了2卷，愿望还没实现就传唤我来，我无法赎罪。冥官说，竟有此事，拿账簿过来勘察。巨大的账簿立刻被送来，米行趁冥官来回翻阅的时候，瞥见自己所造下的罪孽一事不差地记载在册，没有功德。而米行进门前发愿地抄写4部佛经被记录在最后面。冥官看了后说，如是这样，这次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回去实现你的愿望，但你必须真正做到才行。冥官做出裁决后，200个士兵顿时不见了踪影。冥官再次强调，回到人间后一定要兑现誓愿。米行被放回。三，知错未改终悔恨。这边米行起死回生，妻子正在悲伤地哭泣，米行感觉好像是从睡梦中醒来， 但梦中的一切历历在目。他想，这回我要努力以清净之心来书写佛经。敏行的身体逐渐恢复，他准备好了写经的纸笔砚墨，并让人专门在纸上清晰地画好网格，打算着手写经了。可是时间一长，敏行又控制不住自己，心猿意马，写着写着突然跑出去寻找歌姬。渐渐的，他将冥府里的那些事忘得一干二净。很快大限到了，敏行还是离世而去。敏行离世后一年多，撰写古经和歌集的歌人纪有泽在梦中梦到敏行，看他体型容貌十分怪异恐怖。敏行说，我因立誓誊写四卷经文而暂时延命回到人间，但是由于意志薄弱，待会之心未减，不能完成誓愿而受惩罚死去，现在承受着无与伦比的痛苦。敏行又说，你若同情我，就将写经的纸料找出，委托三井寺的僧人请他书写四卷经供养。说着，敏行放声大哭。纪有泽从梦中惊醒，浑身出汗，天刚蒙蒙亮，他找出纸料，立即出发去三井寺拜访僧人。三井寺的僧人一见纪有泽，便说，啊，我正打算遣人前往贵府询问一些事情，没想到您却亲自到访，这真是太好了。纪有泽没有立刻提自己的梦，问道，有什么事情吗？僧人对纪有泽答道，我昨夜梦到已故朝臣敏行，他说我应以恭敬之心书写完四卷经书，可是由于自己的怠惰而受惩死去，为此罪我正承受万般痛苦。敏行还说，您那里有纸料，请求拿着纸料让我书写经书，用于给他供养，减轻他的罪责。敏行说具体事情询问您。说完，敏行放声大哭。纪有泽听完这番话，遂将自己的梦详细述说一遍。说完，二人相对落泪。接着，纪有泽将纸料交给僧人，并嘱咐僧人，纸料也是依梦所言找出的。僧人接过纸料，以非常虔恭之心亲笔书写佛经。后来敏行又同时出现在二人梦中，说，感谢二位，我凭借此功德已从不堪的痛苦中稍稍解脱。看上去他心情很好，面容也不同于以前，露出喜悦的神情。故事讲完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